上海连夜将铁丝网，多个小区居民反抗，中共一战机坠毁，飞行员有外籍军人。乌克兰总统话，布林肯、奥斯丁礼拜日将访问基辅。俄军遭重击，分析话北京将重新评估台海。日本北海道观光船沉没，找到七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的防疫措施已经造成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而当局不单止没有取消封城，23号反而升级了封控，手段更加残酷，甚至用铁丝网将居民流封起来，引发上海居民愤怒，不断有小区出现推倒铁丝网反抗的情况。推特网友23号贴出的截图显示，浦东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文件，关于做好封控区应隔离工作的通知，入面的要求包括所有封控片区楼都应该做硬隔离，并安排保安24个钟头驻守，做好对居民的宣传解释工作，积极争取理解支持。所有封控区域的硬隔离应该在23号午夜前完成，以免影响后续采样工作。网友评论说，原先以为铁笼女事件已经结束了，现在才知道铁笼模式刚刚开始。推特账号谢万军发出多个影片显示，封城升级，上海开始装铁丝网了。中共的极端防疫措施引发上海居民愤怒，多处小区的居民起来反抗。一则影片显示，在上海徐汇区汇贤居，防疫人员准备用铁丝网和铁板封楼，居民怒斥，你敢封我就落楼推冧他，坐监我去。其他居民亦纷纷谴责封楼行为，其中亦包括有外国人。结果在大家的抗议声中，防疫人员最后溜走了。另一则影片显示，上海金钟苑小区整栋楼的人都在这里敲盘抗议，影片中的声音说关不住了。在上海中福，民众亦集体敲锣抗议。还有网友说，我父母的小区前几日就有一栋楼说要封门，结果入面几个外国人直接找领馆，然后就没下文了。更有愤怒的上海市民直接怒斥安装人员，并强硬拆除硬隔离的铁丝网。还有影片显示，有上海人踏烂铁笼攻入居委会，上海的硬隔离封锁亦都造成了更多的悲剧。影片显示，上海浦东船舶小区就用铁丝网硬隔离，发生了火灾，火烧了几层楼，目前伤亡人数不详。随着上海封城的持续，造成的悲剧亦都越来越多，不断有跳楼和上吊的影片传出，还有很多人因为疾病得不到救治而过了身。这些悲剧令很多人认清了中共专制政权的邪恶，亦使上海民众的愤怒和忍耐到达了极点。亦有在上海的企业高管向台湾媒体透露说，他的很多红二代朋友在经历这一场疫情与封城后，都明确感叹中共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4月23号，中共军方一架战斗机传出坠毁的消息。据相关影片显示，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除了一名是中国籍飞行员外，另一名是外籍军人。据推特消息，4月23号，在河南省商丘禹城县张集镇曹楼村，一架战斗机突然下落坠毁，飞行员跳机逃生。据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飞机坠毁处有明火仲在燃烧，战机已经跌成碎片。机上两名飞行员跳伞成功，其中一名飞行员怀疑是俄罗斯飞行员。跳伞的两名飞行员躺卧在农田入边，旁边有村民询问，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一名飞行员回答是，并提示拍摄者不要影相。另据消息称，这架坠毁战机是 L-15 猎鹰教练机，该军机坠毁地点在安徽省佛山县境内， 根据公开资料 ,L-15 猎鹰是中国中航二集团下南昌鸿都航空设计的高级教练机，由俄罗斯雅科夫列夫设计局公司担任顾问协助开发。L-15 猎鹰每架成本折合$1,500,000。不过旅居美国的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在推特表示，我在中国航空兵留了20多年，从未听讲过外国飞行员用这种培训飞行员的航校用的教练机大飞过中国飞行员，只有中国购买外国飞机先会在新机种上大飞。姚成说，中共反应很快，在影片出来没多久就抛出了安徽一架 L-15 教练机坠毁的消息，话系亦有一名外籍飞行员企图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但系亦发唔出飞机残骸嘅影片、相片，网上五毛争相转发。呢一架飞机跌喺河南商丘，已经得到确认啦。从残骸同飞行员所着嘅装备睇，毫无疑问系一架超音速战斗机，同教练机差108,000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对记者话：，听日美国官员嚟访问我哋，我将会见国防部长奥斯丁同国务卿布林肯。这个将是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嚟，美国政府官员首次正式访问基辅。泽连斯基话：，会谈时，乌克兰希望争取到美方提供重型武器，这个对乌克兰最终能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至关重要。在情绪激动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但他不希望相信莫斯科真的会这样做。他说，乌克兰获取更多武器绝对至关重要，一旦我们拥有足够武器，相信我，我们必须立即夺回被暂时占领的领土。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希望美国同意成为他的安全保证国家之一，保护乌克兰避免未来威胁，他期待美国能够同德国讨论提供乌克兰武器议题。泽连斯基再次要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以停止这场战争。泽连斯基礼拜六在基辅市中心一个地铁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发动了这一场战争都能够停止它。他说他不怕和普京会面，如果会面能够导致两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的话。不过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亦都警告，如果俄罗斯摧毁受困在围城马勒波的俄方人员，或在新占领乌克兰领土举办公投，创立更多分离共和国，这样基辅当局将会退出与莫斯科的和谈。中共在礼拜六的海军节前发布宣传片，其中航母辽宁号作为主题宣传，这个时候正值俄军入侵乌克兰后受到重击。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和空军战机苏-35先后被击沉击落，分析认为北京将重新评估台海。22号中共海军发布的辽宁号航母主题宣传片中暗示第二艘国产航母003型将在近期下水，并宣称三艘最新入役的055型驱逐舰鞍山号、无锡号和延安号将展开演练。辽宁号是中共第一艘航母改装于从乌克兰购买的雅良格号，这个前苏联设计的航母如今成为中共海军的关键资产之一，而歼-15飞机亦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上个礼拜，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被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此前俄空军王牌战机苏-35亦被击落。外界认为俄军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强大。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中泽克尔20号刊文指出，北京一定对俄罗斯军队的不堪一击感到震惊。康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认为，辽宁号是科研船，不应该适应现代海战，和美军航母根本不是同一档次，仿制品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对于俄军入侵乌克兰受到重大打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重新评估攻台战略。中泽克尔亦都表示， 在俄乌战争之后，如果习近平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可能会被认为太脆弱而不能够参战。另外，台湾拥有非常彪悍的空军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发生在当地时间4月23号下午的北海道观光船沉船事件，船上共有26人，经过日本海上保安本部彻夜搜救，礼拜日清晨5点45分陆续找到4人，目前传出4人意识不清，呈现昏迷状态。24号上50点左右又沉获3人，这3人同样亦是陷入昏迷状态。海岸警卫队表示，19吨重的 Casual 1号在礼拜六下午发出紧急呼叫，称该船只的船头已经入水，并且在驶离北海道北部岛屿知床半岛的西海岸时开始下沉和倾斜。这艘船载有24名乘客以及2名船员。NHK 公共广播公司报道，正在日本南部熊本参加为期2日水上峰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取消了礼拜日的行程，并准备返回东京处理沉船事件。据当地渔业合作社称，在礼拜六中午前后，该地区观察到大浪和强风。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天气恶劣，渔船已经在中午前返回港口。东海大学海洋科学教授 Yoshihiko Yamada 说，这艘船在被大浪抛来抛去之后可能损坏入水并可能沉没，这种大小的观光船通常不会携带救生艇，乘客可能无法从一艘快速下沉的船中跳出来，而这艘船的窗户可能是关闭的，以保护他们免受强风影响。他还表示，这艘船亦有可能受到鲸鱼袭击。札幌气象台此前已经示警，当日上午知床峡附近海域会有强风大浪，事故现场水温大约摄氏2到3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